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公书，六子慧能。
话说慧能卖柴于客栈，闻经悟道，使诵经老者惊叹不已。这老者对慧能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当即慷慨解囊，赠慧能十两纹银，让慧能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。老者的乐善好施使慧能感激不已，当即向老者请教姓名，以待厚报。可这老者施恩不图报，没有把姓名告诉慧能，所以慧能受了他这么大的恩惠，竟不知他是谁。您别看慧能不知道，说书的我得知道，我要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知道呢？他的名字叫安道成，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经常好劝人学佛修善，一遇到谁有困难他就帮，帮完了从不挂心上。今天他见慧能有这么好的悟性，是个人间奇才，竟慷慨解囊，要支持慧能成就伟业，这一点很了不起。我常听有人抱怨，说自己行善没得好，而某某人作恶，也没得恶报。其实啊，这积善之事有多种分别，必须做进一步的了解，不然为善而不明理，往往就会产生自认为是行善，而其实是造恶的行为啊。一般来说，有益于人群则打人骂人结算善，若是为了自己的私利，就是尊敬别人礼让别人，也算恶。为人处事，利人之善才是真善，利己之善则是假善。为善必须发乎真诚自然，事后不要牢记在心里，那么虽然小善也能达成功果。若是怀有企图行善，施恩图报，舍财物而心疼，那就是终生行持，也只半善而已。所以真正的好心实难行得。听有人说自己心好，说自己善良，听了这一段，您跟自己对对号，您的心到底好不好？我见过这样人，在单位对领导好，对同事好，可是回家对父母不好啊，总是跟父母吵架。大家想想，对自己父母不好，对别人好，那是真的吗？他有目的呀。孝经上说，不爱欺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 你不爱自己的亲人，不敬自己的父母，去尊敬别人，你违背做人的道德礼仪呀。我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叫《请吃一碗面》，我当时感触很深。这文章上写的是一个女孩子跟她母亲吵架，赌气离家出走，走到半路上她饿了，看见大道旁有一个面摊儿，那馄饨面香味扑鼻，她想买一碗，可是走得匆忙忘了带钱，她站在那面摊上徘徊。这个面摊的老板看着她的为难之处，就煮了一碗馄饨面送给她吃。这个女孩子吃了一半痛哭流涕，说着老板您真好，咱们俩素不相识，我只是从这儿路过，您就这样好心送我一碗面，可我自己的母亲心却那么狠，我只是跟他吵了一架，他就把我赶出家门，我真是恨死他了。这面摊的老板听完摇摇头说，小姐呀，你这种想法不对呀，你这叫忘恩负义，我只是给你煮了一碗面你就感激涕零，可十几年来你的母亲给你煮了多少碗面，给你做了多少次的饭，你为什么不感激她还恨她呢？这个女孩子听后良心发现，是啊，一个陌生人送给自己一碗面我就感激的掉眼泪，可十多年来自己的母亲为自己做了无数顿的饭菜，我从来没感激过她还恨她，她对我百般爱惜千般呵护，从来不要求得到我的回报，只是默默的付出，可是我为什么不能感恩她呢？这女孩子想至此特别的羞愧，她很想马上回家向母亲说声对不起，她放下了面碗痛哭流涕的朝家中跑去，可是还没到家里，走到家门前那个巷子口上，就看见她的母亲焦急万分的东张西望等她回来，她母亲看见她急忙说道，孩子你可回来了，妈妈做好了饭菜，你快进屋吃吧，要不然就凉了。这女孩痛哭流涕抱住她母亲，这感恩的心升起来了。告诉大家，您要是想好运气好命运，那您要孝敬自己的父母，一个陌生人给你一点点的恩惠你就感激的不得了，可多少年来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恩重如山，你有没有感恩过？现在有许多公司的老板都提倡自己的员工回家给父母洗脚，目的就是提起人们这个感恩的心，这个孝心。当你给父母洗脚的时候，你看到父母那双脚上布满了皱纹和老茧，你会升起感恩的心呢？多少年来父母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儿女的前程，却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呢？所以作为一个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是太不应该呀。孝经上说，孝悌之志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一个人他的孝心一起，善念一开，百福俱来，那有福报啊，百善孝为先呢。从古到今，因为孝顺得来荣华富贵，得到大福报的人非常多，因为不孝得祸的人也特别多。将来有机会我会和大家详细的讲讲这方面的事迹。您要是想好运呢，您就千万好好的孝顺父母，孝敬您的长辈。单说像安道成这样无所求的善行才是真善，也正是他这种真善竟救了他独生儿子的命啊，咱们后文再做详细交代。不过在此我先向大家透露一个天机秘密，那就是做好人占便宜，因为真正不求报答的做好事往往会得到最大的报答，但这种报答不一定是受益者的报答，而是一种终极的报答。真正不求回报的做好人往往会得到最大的回报，但这种回报是缓慢的，从长远看做好事做好人的收入会远远大于支出。如果你做了好事想马上得到的回报的人，那你得到的只是一种失望。请相信我说的绝对是上天的秘密。也许有人会说啊，那安道成啊他准是有钱， 要是没钱的人，要想做着善事就不容易了。其实，行善积德的方法很多，什么人都可以做。一个拥有爱心的人，能从各个方面去关心别人，不一定非用钱财呀。比如，你身边有为名为利、沉沦堕落的人，你要时时提醒告诫他，也解开他的迷惑。韩愈说，一时劝人一口，百事劝人一书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失败与不幸的遭遇。当你遇到别人有灾难的时候，应该像自己遇到灾难一样，尽力给予安慰帮助，哪怕是一种同情之心，也具无量之恩。恩惠不在大，能救人危急为贵，能体谅人心为本。古时候中山君与司马子期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。有一次，中山君想欢宴全城的士大夫们，有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也身穿着锦衣吉服，兴致勃勃来赴宴。宴席上，众士大夫们高谈阔论，各自显示自己的才华智慧。席间，厨师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羊肉羹，中山君笑逐颜开地劝士大夫们品尝，唯独没有顾上劝司马子期。受到中山君劝酒进菜的这些人觉得脸上有光彩，非常高兴，可司马子期却觉得自己受到冷落。没等宴席结束，他就愤然离去，跑到楚国，向楚王隶属中山君的许多弊端，煽动楚王派兵讨伐中山国。楚王果然听信了司马子期的话，发出了大队的兵马，由司马子期做向导，大军直抵中山国，一时间兵临城下，迫使中山军仓皇逃窜。他在逃亡途中发现身后有两个大汉手提钢刀紧紧相随，中山军更加的心慌意乱，慌不择路，他就跑到一处半山岗，眼前无路可走，他只好壮着胆子回头大喝：站住，你们手提利刃紧紧相随，到底干什么？两个大汉急忙上前给他跪下了：君王莫惊，我们是奉父命特来保护君王。当年我们的父亲快要被饿死的时候，是君王您赏给他老人家一碗饭，使他活了过来。多年来我们的父亲一直感念您的恩德，他临终前把我们弟兄俩叫到床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们一旦君王您有难，我们弟兄俩要不惜性命前来保护君王。今天我们弟兄俩遵照父亲的遗嘱，特来保护君王。中山君听完仰天长叹，看来给予别人的东西不在多少，重要的是要在他极为困苦的时候送上温暖。冷淡别人不在深浅，重要的是切不可当众伤害他的尊严。我因为一杯羊肉羹亡了国，却因为一碗饭得到两位忠烈的勇士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因小果大呀。三国时期的刘备临终前曾对他儿子刘禅说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意思是告诉刘禅，不要轻视小事，小中也含有大义呀。小事件孕育大道理，小问题包容着大智慧。我们虽然不是伟大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生活中每件最平凡的事。记得有一家电视台曾经播出过这样一组电视画面，一块砖丢落在繁华的街道上，车水马龙的人流里，人们或躲之或绕之，或干脆就从上面压过去。一位摇三轮车的残疾人弯腰把这个障碍物给清走了。你想啊，一块砖丢落街头妨碍行走，你捡一下不就方便了行人吗？那自来水哗哗直流，你拧一下开关不就节约用水了吗？老人上下车蹒跚吃力，你扶一下，老人行动就方便多了。这些举手之劳的善行，难道您做不到吗？要知道，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，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。 默默的关心与祝福也是无形的布施，能否积德行善跟贫富没有关系，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性。有的人并不富有，却能舍钱财助人急难，解人之危。像慧能宁可自己饿着肚子，却能把那月饼毫不吝啬地施舍给老乞丐。而有的人呢，家趁万贯却自私吝啬，成了个千吝的守财奴了。更有些人有了点钱呢，那就狂得不得了，大肆的挥霍，到处去摆谱显阔，其实那是精神贫穷的一种表现。您要是让他捐助某些慈善事业，他可就辞公鸡铁仙鹤，一毛不拔了。更有甚者，丢了点钱心疼得不得了，要是丢了良心，他却无动于衷。
说的是日出东海落西山，每日里日出日落总循环，且看那大千世界人千万，总归是心性善恶不一般。心善人舍己为人，长风险；心恶人机关算尽多贪婪。行善心安理得，免灾还难。造罪孽恶贯满盈，招祸端。别以为行善作恶无人见，岂不知举头三尺有擎天。
诸位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不想行善别给自己找借口，说自己没条件。其实善事因功皆由心造，往往没钱的人能够积大功积大德，而有钱的人未必能造福能积德。在此啊，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宝藏的东西不一定属于自己，享用的东西不再属于自己，只有施舍的东西才真正的属于自己。有很多人千思万算，总想给子孙多留点财产。要知道，积金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遗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。易经上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自己积德行善，自己先得本然之庆，而后呢，子孙继续享受余庆。你用不完的阴德，子孙继续享用，那多好啊！千万别像秦始皇似的，总想给子孙留下万古基业，结果把子孙给害得更惨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单说慧能被安道成的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老人家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既然您如此一诚，那晚辈就依从您的心愿，安顿好老母之后，定去黄梅求法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 得离苦。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